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人在当面的屋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去了当面的屋，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就能上去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人少。于是民中也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里，在下坡击败他们，民众的心就消化如水。好，我们来看1到5节哈。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圣经哈，说以色列人啊，在应当完全毁灭献给上帝的物上，注意这个词，我们上一章重点讲了这个词哈，在这个应当完全毁灭献给上帝的这个物品上呢，有了什么背叛的行为。背叛上帝的命令，而且什么有了奸诈的行为。一个是背叛就不听，另外是什么耍诡诈奸诈啊。这有两个词哈，一个就是得对丈夫不忠啊，得罪丈夫，另外是什么奸诈耍诡诈啊，耍诡诈哈。你注意这里哈，说因为啊，在犹大支派中谢拉的后裔撒底的后裔，还有谁啊，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应该完全毁灭献给神的物品。你看提两次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你看这里说的很清楚哈，明明是一个人耍诡诈，一个人犯罪，最后要算到所有人头上啊。你要记住这个事件啊，明明是一个人犯罪是吧，最后要算到所有人头上。为什么这么算呢，后边会讲啊。我们来看这个亚干哈，亚干是什么意思啊，愁烦啊，就是惹麻烦的人，就这个意思啊，他的名字叫惹麻烦的人。然后他的父亲加米，再往上呢就是撒底啊。我们来看创世记的家谱哈，犹大支派啊，然后长子是俄南因为是恶人死了，然后是什么示拉，最后犹大跟他玛舍生了什么法拉斯和谢拉啊，谢拉哈，最后这个谢拉呢最后诞生出来了谢拉族啊，是非常大的一个种族哈，谢拉族。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二章哈，历代志上第二章呢也再次谈到这个亚干这个问题，而且也谈到了这个犹大的这个家谱。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贾各、大拉，有的版本有的地方也叫做达大，共5人啊。谢拉有5个儿子这个撒底啊，就是历代之上谢拉的长子，就是辛利，也叫撒底啊，谢拉、辛利或者是谢拉、撒底啊。而且你看谢拉这几个儿子他以什么著称哈，你看这个在列王记上40章那第四章哈，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人啊，比所罗门的智慧稍逊的也很有智慧的以斯拉人以探、马杰的儿子西曼、贾各、达达，你看到没有哈，谢拉儿子里边有4个人在当时的时代被称为智慧的。那也就是说在谢拉这个家族当中，他是以智慧著称啊。也说亚干呢，他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家族里边，这个家族有属灵的智慧，而且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啊。就这样一个家庭，你可以说就这样一间教会吧，就如此有恩赐的这样一个教会，最后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出来个惹麻烦的啊。就像今天啊，我们知道 我们的教会倒是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出过像亚干一样的恶人啊，就是这样，不是，并不是说这教会倒有问题啊，就是说亚干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生在一个被神有恩赐，特别有智慧，明白圣经的这样一个家庭，但他仍然故意违背上帝的命令，然后惹动上帝的怒气，把所有以色列人连累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这个人最后死了，他并不无辜，他并不是不明白真理，他的家境来说也不是个假教会，他领受的都是纯正的真理，他的家族比其他以色列人更有智慧，但是他最后他却做这样的事情啊，而且他作恶连累整个以色列，君王说连累整个教会，然后呢就因为他这个行为，接下来以色列人就要遭殃了啊，就要遭殃了。那、说之后呢，他干这个事是在攻取耶利哥的时候做的，他在那收拾战利品拿走了啊，说他干了这事之后呢，约瑟亚就从耶利哥派人往爱城去啊，在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这个爱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来我给你放大一下。好，这个是耶利哥，这个是基甸啊，这个是爱城，是吧？爱城这是什么？伯特利啊，就在这个附近，在这个地方啊。我回去。爱城是什么意思啊？荒场啊，荒场。最后这个城果然成了荒场，是吧？这是它的名字啊，它的名字。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家。伯亚文是什么意思啊？罪恶之家，或者是偶像之家啊。后来这个伯特利本来是神的家，在北国的时候最后就彻底堕落为什么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最后就变成了伯亚文啊。你看圣经里边这个伯亚文，这里边又充满了偶像，充满了，这不是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啊。爱城也是个罪恶之城，爱城周围也是有罪恶的地方啊。然后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那些人就去窥探爱城，然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啊，注意这句话哈，不必让所有的民众都上去，只要让2000人或者3000人上去，让他们就能杀败这个爱城，不必让所有的民众在那里劳累啊，或者费事，因为人少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什么叫发作？就是已经不蒙祝福了啊，不是说最后打输了才叫不蒙祝福，就你在属灵上已经混乱的时候就已经不蒙祝福了。因为一个人啊，他隐瞒罪恶，他在那里偷窃东西，然后最后通族受咒诅，这就是亚干的事情。所以说不是说到后边打了大败仗了才叫失败，亚干犯罪之后从派探子过去，这个事就已经失败了。我们知道派探到耶格城的时候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有属灵的看见，是吧？得出来的结论是耶华已经把这些仇就交进去，到这是什么？哎，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根本就不需要费那么大劲，我们只需要派一点使出小拇指的力气就可以把它攻破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在这时候瞎了，他忘了是谁让他得胜的，他忘了是耶华把仇敌交在他手中往上来，然后他才能得胜。他觉得是自己厉害，他觉得你看我们不用，开始是几万人几万人的上，他说只用3000人就够了啊。你看他带回来的是什么？属灵的信息，信心的信息，对不对？往上来，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窥探啊，并不是一种军事行动，窥探就是在神面前求一个凭据，就证明神已经赐福于你，已经把这个地交在你手中。所以说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不会得出这种结论的啊，人多人少。这次的窥探得出来的是什么？属世界的结论，就感觉自己比别人人多，是吧？只有属世界的战争啊，打仗之前才会算计人数、武器、兵力，是吧？所以说，你看《申命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是吧？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悦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说，这次的窥探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属灵的看见，完全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圣经当中以色列人打仇敌从来是以少胜多，我告诉你， 生殖器里边最后把人数减减，你看2万减减到1万，最后减到300，对吧？就是这样，免得说你是你自己的能力得胜啊。所以说在教会里边有利亚干这样人的时候，教会就会被连累，在属灵上会出错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啊，很多人他不能真正明白这一章的经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经历过，他也听不懂。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哈，在主里的教会才会碰到这种事情。你说那三子教会那大宗派，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懂，因为他里边都是亚干。我们是什么？这一年里边有一两个亚干最后连累我们，他们是什么？他都是亚干。所以说你就看不出谁连累谁来，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经文呢，我们这些年的话，其实在读这一章的时候特别有感受，这时候特别有感动。因为我们这些年有在教会里边有一些人，他进来之后最后发现他是亚干，他连累我啊。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知道那时候属灵上出错，就是因为跟这些人在里边混着嘛啊，他里边装，在里边耍诡诈又偷窃啊。说于是民中呢有3000人上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啊。你看到吧，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啊，这就是受咒诅啊。说爱人击杀了他们当中的36个人，从城门追斩，追到什么很远的地方，那个18名，然后在下坡的地方还在追他们，杀败他们。说众民的心眼就融化如水了啊，之前是迦南人融化如水，现在换成以色列人融化如水了啊。所以说亚干的罪恶啊，你要注意，其实呢后边说的清楚，你往后看，亚干的罪恶并不只导致他一个人死亡，他连累了很多无辜的人。这36个人是无辜被连累的，就因为他的罪恶。要这些年我们深刻的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犯罪，为什么这些狗玩意连累我们？就这样啊，这个词叫杀败啊。原你看是吧，这个只要2-3000人上去就能杀败，原文是杀败的意思啊，结果爱神人轻松的把他们杀败了啊，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这不要败在仇敌面前，耶和华是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申命记32章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也能追赶他们1000人，二人也能使1万人逃跑的。其实这些年当我们没有被人连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传道上，在属灵征战上，真的是很多时候是无往不胜，有很多外邦人他都怕我们。但这些年自从这些狗玩意连累我们之后，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败在外邦人面前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上帝在那个时代呢，让这个事成为以色列人一个教训，也让我们呢去通过这个真理也去吸取这个教训啊。所以说你看，心里消化如水，心慌，是不是？就这种的，看到没有？迦南人心都消化了，迦南人心都消化了。这里是以色列人啊，心都消化了，对吧？这不那个到22章说，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面的屋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中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并不独一人死亡。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篇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让我们知道，就是关于连累的这个事情啊。好，看6到9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伏伏，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我来看这里哈，哎，往上点。首先我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长老和以色列人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所以说他在抱怨上帝嘛，他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当然也有情可原，因为他没有犯罪嘛，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第6节说，约书亚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啊，脸伏在地，直到晚上。 然后他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把灰撒在自己头上，啊，跪在约柜面前，就是跪在耶和华面前。约柜是神同在的地方，啊，那个约书亚就按照神那个耶和华的指示嘛，你看说在那里有事，那时候祷告就在约柜面前祷告，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哈，这个会中做首领的一定要有敏锐的看见，你不仅要看见神与教会同在，神使你胜过仇敌，你也要看见有时候神离开你不喜悦你的时候，把你交在仇敌手中的时候，你都要看清楚，你都要，你甚至要知道你是在蒙祝福还是在受咒诅，啊，对不对？如果呢你经历了不寻常的这种跌倒和失败和混乱，你就要好好反省，去祷告上帝到底怎么回事，而不是说不放在心里把这个事情就淡化，啊，从前的时候约雅和大卫联合起来谋杀这个赫人乌利亚的时候，啊，就很饿的给自己找理由嘛，说哎呀不要因为这个事郁闷，这个打仗这个事啊是不固定的，谁知道刀剑哪时候来，你要用这个来解释的话，死三六个人不算多，对吧？但是呢真正在属灵上敏锐的这样的人，你别说死三六个，死两个死一个他都觉得不对劲，因为说实在有上帝同在一个都不该死，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约书亚他是明显感觉到不对劲，所以他以色列人过去有个习惯，他们有时候进食祷告啊，出现事的时候就是从早晨进食到晚上，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啊，一个传统，你看经常是这样是吧，从早上进食到晚上，然后把灰撒在头上撕裂衣服，表示什么？表示痛悔啊，表示在神面前就是说去祈求上帝。第七节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让民众说这两个词，说穿过就说过了这个约旦河，哎，你说你让我们过来却把我们交在这个亚摩利人手中让我们灭亡了，那我们还不如宁愿住在约旦河西边呢，啊，我主啊倘若可行求你怜悯啊，以色列在自己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迦南人和这地的居民必听见，然后就围困我们，把我们从地上剪除了，最后来了一句啊，也算是拿上帝的名啊，去给上帝说一下事儿嘛，说那你的名会怎么样呢，主啊，这对你的名也不好啊，啊，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哈，我们在世的时候其实呢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势力啊，就像那以色列人一样，神帮助他，他踏平一切，他攻打整个全地，那神要离开他，一个小小的爱城就可以把他们打倒，所以说你要知道个问题，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周围这些仇敌这些邻居有的时候他看到神与我们同，他说哎，你的神真厉害，但他们并不打算信，并不打算悔改，他也不打算真正敬畏上帝，他有时候就等着，他觉得你的神不灵的时候，他等着，他觉得你的神哎他的神好像离开他了，这时候他就就开始起来嘚瑟，起来开始欺负你，对不对？他要能信他早就信了，他为什么看到神这么在，就像周围这些外邦人，这很多人他等着你出丑来，你知道吧，他等着你的神不灵了，等着哎他的神离开他了，他就会立刻露出他的本相起来威胁你，这个时代这些外邦人和周围的仇敌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说啊，作为今天主的教会啊，你真得一辈子靠主，你就像我们这样的哈，人也不多，也没钱财，也没势力啊，我们不像那些大教会大宗派，他靠钱财，靠好的公务员，他跟政府勾在一块，他跟各种有钱有势勾在一块，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靠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持续的靠主，主持续的拯救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周围的城地啊仇敌啊多到能把我们吞进去，我告诉你，有好多人盼着我们出丑，好多人盼着我们失败，没有神跟我们同在，我告诉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神跟我们同在，我告诉你我们是完全不堪一击，就像这两三千人面对爱城根本就打不下来一样，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嘛。所以说啊，你知道作为教会什么是你的危机感，就是要时刻祈求让上帝不要离开你，因为上帝一旦离开我们，我们就像打爱城的这些人一样，
你什么都不是啊。人尊重我们那是尊重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要离开我们，人不会尊重我，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节到十二节。约书亚吩咐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当中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看这句话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把脸趴在地上？就上帝不接受这样的祷告啊！上帝说你说错了啊！说为什么有问题呢？不是上帝那边的问题，是以色列人出了问题。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就是什么东西不能拿，是吧？什么东西要献上？注意哈，甚至取了那应当完全毁灭献给上帝的物，又偷窃，又伪装。注意这个词哈，伪装。放在自己器皿里，这个词是很严重。注意这里哈，不光犯罪，偷了还装，啊，这个词就是形式虚伪，假装，不承认。对，这些年见过这样的，问他你犯罪了吗？没有，是吧？那这样年这些亚干是吧？你问他干你他偷的弄好处弄东西，你问他啥事他不承认，最后被撤迁出来才承认，对不对？所以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约书亚一直在指责上帝没有按照应许去保护以色列人，对吧？他说我还不如在那边住的了，对吧？他觉得这上帝说话不算，对吧？甚至抱怨说神保守他们啊，你既然不保守我，你为什么把我带回来？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的牧师，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跌倒得很惨，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他们自己没做什么，但他不知道他教会里边有人在隐藏罪恶。那隐藏什么罪恶？或者跟你讲，所以说上帝呢是借着这种失败和这种灾殃痛苦，提醒约书亚，听也今天提醒我们要想起摩西的话。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以下咒诅都必追上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对不对？这是真正的答案啊，这是真正的答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有个词儿哈，叫犯罪偷了，偷了还不承认啊。你看啊，这就是说这个亚干，亚干在犯罪之后他没承认过。你往后看，他把金子藏在他那个帐篷里那个地里挖下来藏的，然后银子藏在衣服底下，最后约书亚撤天撤出来，他说你不要隐瞒了，他才承认，他就是在装嘛。今天啊，我们知道啊，在基督徒中也有这样的恶人，我们这些年见过，他说啊。牧师，我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啊！牧师，我愿意献上我的一切啊！牧师，我真的是愿彻底悔改啊！我真的全心全意。哎，最后发现他在装嘛，是吧？假装有信心，假装爱主，假装舍弃一切跟随主，假装有信心，是不是？最后全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要么为了自己那点情欲娶妻找对象的事，要么就是过高档生活，买花钱买高档用品，对不对？享受个人享受，这就是这一类的人嘛，亚干嘛。而且你注意哈，他一个人犯罪，一个人假装，一个人在那里作恶，上帝看作整个以色列作恶，对不对？我说这两年在有的时候被这人连累呢，我们在这怪辛苦啊，一边服侍，一边还得和仇敌征战，一边还有那国宝各种的外国人来找我们，这就是他们连累我们啊，他就连累你啊。所以说教会里边不是说啊，你个人光顾自己啊，我自己信的好就行，我不做恶行，你得大家互相帮助，大家都不做恶，都是真正的基督徒，要不然的话，一人连累全会众，这是圣经的道理啊。十二节说，以色列人没有能力或没有权柄在仇敌面前站住，他们在自己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 是因为以色列人成了，不是说被原文意思是成了应该完全毁灭的，
你看吧，是吧？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除非你们把那应当完全毁灭的在你们中间给毁灭掉。
所以说啊，你注意哈，在这里呢，在教会当中哈，偷窃，偷窃就是拿不该拿。我们上次讲过哈，那攻打耶利哥是不是个神迹？是的，是上帝的能力啊，就是转绕成七圈之后一吹号塌了，一呼喊塌了。这个你有一毛钱功劳吗？你一毛，别说功劳，你一点劳苦都没有。你通就是说跟着教会啊，经历了很大的神迹，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哈，以前生意不好，突然间来了很大很大的，以前工作不行，突然间工资很高，你来到这儿说帮助教会，那你这就是给教会奉献的，因为你这个你这些完全是神给你的，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偷走了，用来满足个人享受，那么你就跟亚干一样，偷完了吧还不承认，连累教会那么厉害吧，还假装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亚干他犯的罪啊，他连累整个以色列，他让很多的弟兄白白的死了，死的毫无意义。就像这些年这些狗玩意儿这些亚干一样，他让教会受了很多的亏损，让教会的大人孩子，教会的福音也没法传出去啊，这国报也找我们，孩子们信心也倒退，让整个教会受很多的亏损，对吧？然后他可好，光顾个人享受，光在那装，这不就该死了吗？所以说最后你看哈，约瑟说你为什么连累我，把他都砸死之后，然后盖上石头，最后上帝才不再咒诅以色列，对吧？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很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讲到这个，就是很早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去写这一章，这两年的事情也证明了这段圣经是真的啊。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该怎么做。我说那大东派三子教会，你不是里边全是贼窝干直销的离婚奸淫的，那个我不去裸了，就说这些，因为他里边都是亚干哈，也不存在谁连累人，都彼此连累。我是说的在一个真正的教会啊，因为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上帝要求大家都圣洁，都爱主，都彼此相爱，都别再伪装啊。我们看13节到15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照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照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照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照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都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啊。我们来看哈，13节说你起来啊，第二次让约瑟亚起来，说你要让以色列人怎么分别为圣，这个词就是摩西五经里边的自洁啊。你看那个要过节气，要上山上接受见神，要自洁是吧？要自洁，要使自己分别为圣，为了明天上帝要降临了，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以色列你们中间有应当完全毁灭献给上帝的，你和你的仇敌啊，你在仇敌面前就没有能力站住，直到你把那应当完全毁灭的物从你们当中给除掉。所以说这个完全毁灭献给神，完全毁灭啊，也可以翻译成当灭，也可以翻译成什么涌现，这是最近这几章反复提到的。神说哈，有人把该完全献给上帝的挪作私用，那么这个人他就应该被完全毁灭。如果这样的人你不从以色列，不从神的家，经验上不从教会把他给驱逐出去，那么其余那些没有跟他一样犯罪的人也会被连累，也会被神当作是什么要毁灭的人。分别为圣，自洁，预备第二天的这个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就撤迁嘛，最终就跟这种人做切割啊，做切割。14节，明日你要按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到的那个支派按照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到的那个宗族按照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那个家世按照男人进前来，看到吗？宗族、家世、男人，从大单位到小单位，是吧？然后事情是这样，你看完全毁灭的物在那里，他和他一切的要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在以色列行了什么愚妄的事情，自己觉得自己挺聪明。
自己把该奉献的，把该拿的拿去个人享受，然后还假装不知道，最后上帝知道，你说愚不愚蠢？这些年我们真的见过这种人，他以为上帝真不知道了，他在那装了，是吧？孩子们听都觉得，哎呦，他真的是好羞耻啊！孩子们说，要换成我得找个洞钻进来，他不觉得羞耻吗？真的很羞耻。所以说你会发现个事儿啊，上帝对教会里的罪恶，对以色列中的罪恶，他并不秉承什么态度，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一定要藏起来，绝不包容。上帝的态度是一旦发现就铲除。上帝甚至不惜威胁以色列人，如果你不除掉，上帝说我不跟你同在。然后这个人呢，他因着自己的私欲，他连累教会，连累以色列，这叫什么？这叫愚蠢的行为，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很蠢，犯了什么致死的罪恶。所以这种罪恶是上帝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些年为什么上帝把他们从神的国给踢出去，这绝对是他们自己找的啊。我们看16到19节，于是约瑟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个进前来，取出来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照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瑟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不要隐瞒。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哈，这就显明神在教会当中，对吧？有些人还真以为在教会当中上帝看不见，神真的在教会当中一个一个的撤，最后把这个人就撤出来。我们这些年经过这样的神迹，上帝真的把恶人的罪恶，就他自己偷窃啊，他拿着上帝的给赐给他，然后让他奉献了钱财，然后挪享受高档生活，干这些恶事，背后的事情上帝都给弄出来。我们知道上帝真在一间真正的教会当中是参透万事的啊。最后一个宗族一个宗族的撤出，最后就到这个亚干。一个真正的教会，你看哈，为什么这个事情能实现？我告诉你，一个是上帝能，另外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长老还有其他以色列人是干净的，你知道吧？他们是愿意信的。为什么这些恶人最后上帝能从我们教会把他们显露出来，并且把他们从神的国踢出去？因为我们教会大人和孩子，这些人，我们其他人并不存在这种罪恶，我们在神的国当中也不会像他们。我们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用在传道上。我哪像他们一样天天光想着高档生活，光想着饱，充满自己的情欲和私欲。所以说上帝还救我们，上帝在教会当中行走，查看人心肺腑，会把一切隐藏的罪恶，把那些伪装成门徒的魔鬼给他揪出来，那假装信的，假装跟随的，然后里边充满罪恶的装的那人全给他揪出来啊。这些年我们真的知道这亚干做了什么事，我们就知道上帝最后把他们都救出来啊。19节，约瑟对亚干说，我儿，你要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这里没有说我劝你，没有这句话，就是命令，在他面前认罪，把你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不要隐瞒。我告诉你，这里的认罪啊，不是说要赦免他的，这里的认罪没打算饶恕他，这里只是什么呢？他被迫承认，因为神迹太大了。就像我们有时候说你这事儿你承不承认，最后他没办法他承认了，因为神的能力想出来。这里的认罪不是为了赦免，而是为了让以色列的神得荣耀，你不认也得认啊，你不认立马死，认了之后把你打死，那是稍后的事情，但你没办法不承认。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啊，教会当中有恶人的时候，犯罪行诡诈偷窃连累众人的时候，这种事情神不会让他永远下去。但是其他人你要想得救，你得确保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像那些三子教会大宗派假教会，我告诉你，别看他人多，他没有这样的神迹，因为里边都是亚干啊，都是亚干。所以说神不会允许恶人永远毁坏神的家啊，只要其他人是真信的，愿意改正的， 神一定会把恶人和他的恶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教会当中显出来，让他无路可躲，最后显出什么是神的荣耀。就像有的姊妹说过，你难道不相信教会里边有上帝吗？你难道不相信上帝从高天之上查看人心肺腑吗？你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啊？好，我们看20-22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的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起来，现在藏在我帐篷里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里，银子在底下。我们来看哈，亚干说啊，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如此如此。他是真心悔改吗？他不是的，他就像这些年恶人是撤迁撤出来的，上帝不把他撤出来，他继续装。上帝不把他撤出来，他继续在教会里边装啊！他还设更大的计谋来啊！以色列人都因为他损失成这个样，人家照样该藏藏着，该享受享受啊！很多无辜的弟兄死在他手里，很多教会里的弟兄怎么被连累，在他看来无所谓啊！他在这里承认自己的罪恶，是因为神的能力想出来，他没法躲。他一不敬畏上帝，二不爱弟兄，只顾自己敛财。只顾自己预备以后享受什么高档生活，什么士拿的衣服是吧，金子银子我在所夺的掳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叫什么荣美的外袍，200舍克勒银子和一条重达50舍克勒的金条说我太爱他了，我就把它拿去了，看看他被隐藏在我帐篷里的地里，还埋地底是吧然后银子在这个衣服底下藏着你注意哈，在这里这几样东西是有代表性的。为什么叫士拿的衣服？士拿是什么？巴比伦。在创世纪里边，士拿就是一个属世界的敌基督的充满偶像钱财淫乱污秽的地方。在启示录有什么大巴比伦淫妇是吧，就是巴比伦。你看巴别塔是从巴比伦建的。也就是说两种物品不要碰，人口，一个是什么属世界的贪爱世界这种士拿的衣服所代表的这一切，另外是什么应该献奉献给圣所，奉献给教会用于传道的金银财宝，这个要奉献。他把这士拿衣服属世界的拿走了，享受高档生活，然后该奉献给教会的自己也藏起来了。上帝说得很清楚，他故意隐藏，而且他藏得很深，他埋到他帐篷里边的地底下所以说你会发现没有，亚干的罪恶跟犹大是一样的犹大借着耶稣和他门徒 和他的门徒传道怎么样偷钱里边的钱，然后买房子是吧，然后莫大纳玛利亚拿香膏膏主的时候，他说太浪费了，他看中了这个香膏，因为香膏可以卖30块钱最后怎么样，看到没有，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流出来，一样的下场。还有那个列王记下，那个利用乃曼向上帝感恩的心智骗钱财的那个基哈西，又买仆又还买仆币是吧，买牛驴买葡萄园，这些年见过这些玩意儿话，还拿了，他从前都没生意，他从前都没工作，突然一下发财，突然一下什么，之前都给上帝许过愿，要奉献教会，不拿了，跑过去吃喝，跑过去享受高档生活，买各种高档用品，对不对？让教会里边传道人和他的家受苦，就这种人。你说你没看到神迹也罢了，你的神迹看的不够多吗？你在这个教会听的真理不够多吗？这个教会从来就教导你舍弃一切跟随主，全新的真实传道，你是瞎子还是聋子？听不见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做了还装？这种行为啊，就叫偷窃。这种行为啊，就叫伪装，看了吗？又偷窃又行诡诈，对不对？不仅偷窃还伪装，还连累人，还不改，直到有一天把他撤出来22节，约书亚就差遣使者跑到帐篷里，你看让使者快跑，这个事快处理，看他藏在帐篷内，银子在他底下就在里边是不是像这两年撤钱撤出来，发现哇藏的这么大个魔鬼。我们看23节到26节， 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些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和他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把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也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什么意思啊？连累的意思。看看恶人的下场。二十三节，他们就从帐篷里把他取出来，把他们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把他放在耶和华面前。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面前，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因为这是真信的人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同心协议，主都在他们中间啊。二十四节，约书亚啊，你看这里哈，往上面说，约书亚和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就带着亚谢拉的后裔亚干啊，这是强调谢拉的后裔哈，一个明白真理的人，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和他的牛、和他的驴、和他的羊、和他的帐篷和所有属于他的，把他带到亚干过去。这个人生在一个有真理的教会，听过无数真道，看过无数神迹，却故意这么做啊，这人真是该死。我要问你个问题，他老婆、他闺女、他儿子、他那些人无辜吗？我告诉你不无辜，因为他藏东西这个事绝对不止一个人知道。好，他爹大包小包的拿屋里在那坑坑玩玩，你说这家里老婆孩子不问问你干啥嘞？他肯定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举报他？因为他们可以享受这些物件，所以帮着一块藏。你看那亚拿尼亚，他卖了田产，他老婆知道，他老婆最后也一块在那装，说你卖的是这些吗？啊，对，就是这些。都该死啊，都该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连累 也可以翻译成搅扰，你为什么连累搅扰我们呢？耶和华今日必让你受连累受搅扰。那果然，哎，你的家、你的孩子也给连累进去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给连累进去。然后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又用火焚烧他们，把石头扔在其上，他们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块大石头，直到今日。然后耶和华这才从他的烈怒中转回，因此那个地方名叫什么？亚哥谷，直到今日。直到今日，直到世世代代，亚干事件要成为教会和以色列永远记住的事情。不单审判，不单立刻用石头打死，打死之后焚烧，焚烧完之后石头堆上，对不对？看了吗？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连累，连累就是把水搅浑的意思。亚哥就是连累，亚干还有个名字叫亚哥尔，就是连累人的，是吧？在历代之上，加米的儿子是亚哥尔，是吧？当灭的物连累了以色列，看到没有？教会本来好好的，你进来装，你连累教会，这就是亚干啊。然后你注意哈，上帝怎么去最后处理亚干和他的家人？是照着你仔细看啊，处理那些迦南那些仇敌的方式。你看，看到没有？把爱城焚烧，堆成一个石堆，是吧？直到今日，把爱城的王挂在树上，然后取下来堆一大堆石头，是不是？这代表永远的审判的意思。所以说呢，其实圣经里边有一段可以描写亚干的内心，你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事吗？你看申命记二十九章，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你看这个人也是个有名的人，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有这种人，这些年他为什么敢连累教会？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特别字儿，他看他们跌倒特别的字儿，啊，耶和华必不饶恕他， 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要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
你跑不了的。你以为连累教会你可以高枕无忧，你可以享受高档生活，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些人呢，一边在神的家隐藏自己的罪，一边享受着上帝神迹带来的好处，让弟兄姊妹，让真正敬畏神的人受苦。他没有好，他结局一定是这样。所以说犹大说过，这样的人 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畏惧，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拔水。还有彼得后书第二章，行不行的不义就得不义的功效。这些人喜爱什么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的犯罪，看到没有？所以说主不会放过这样的，主对他们用最重的刑罚灭绝他。亚干生在一个真理之家，知道出埃及的神迹，也看过在约旦河两岸上帝行的神迹，也亲眼看过这个耶利哥城倒塌的神迹，却贪爱世界，故意连累众人。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该死的人。论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开道理，就不能让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就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所以说这一章，你只有经历过，你才明白；你只有你是个真正的教会，你才明白。啊，并且你会永远记住。啊，然后这些事情做完了，啊。耶和华才从他的愤怒中转回，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你看，从他犯罪，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从把他打死，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怜悯，
就是这样
啊。并且接下来你看八章一节的时候，祝福又来了，是吧？耶和华对约瑟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然后我把这一切交给你，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知道，像亚干这样连累以色列连累整个教会的人必须彻底除灭，彻底赶出，神才会转意不向教会发烈怒，不然的话恶人罪恶会连累你。彼得如果不把亚拿尼亚撒菲拉击杀掉，那整个教会就完蛋了。今日很多教会就是这么完蛋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你连累搅扰教会，上帝就毁灭你和你所爱，是吧？若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对吧？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亚哥你看麻烦搅扰，对吧？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约书亚的话还是圣经当中啊，这个到底在这说的是什么亚各尔搅扰者，你会发现上帝对这种人呀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厌恶。
约书亚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呢？真的是有时候让人愤怒，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呢？你没有信心你可以离开吗？你为什么要真的假装舍弃，假装有信心呢？你为什么这样子呢？
连累受苦。所以说很多的人呢，我们知道有私欲，有诡诈，有恶行，光顾自己，
他才不管你教会的兴旺与否，他不管羊群的死活。
当上帝的伟大，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人他就中断了教会的复兴，对吧？以色列本来大得胜一下中断啊，中断了之后啊，其他人在祷告受苦了，他自己也不站出来承认，他在那藏，在那装。
我们这些年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做了他背后干了多大的恶事。
如果上帝啊
不撤迁出来，他永远不会成为容克的
啊。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不是？看到没有，他们的本性像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明中狂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只顾喂养自己，
只顾喂养自己。所以说你在亚干身上看到什么？连累，看到黑心，看到自私，看到不敬畏上帝，不爱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一章在进迦南的时候，打第二仗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经历这样一个大的失败，是让以色列人永远记住这些事情，在今天也让我们记住这个事情，免得是以后更多的人被连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